好，今天啊，我们要讲的题目是罗德的见解，罗德失败的原因与他悲惨的结局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见解哈。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他自己啊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那个地方呢容不下他们了，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啊，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啊。那么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啊，因为我们是骨肉啊，因为我们是弟兄，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兰为什么会这么谦卑啊？他是长辈啊，罗德只不过是他的侄子，他为什么把这个选择权让出来，让给他的侄子呢？因为他有真实的信心，神曾经亲自的跟他说，要把这块地赐给亚伯兰和他的后裔，所以他的心里有非常笃定的把握啊，所以他就才会有这么大的度量。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一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呢，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哇，非常的肥沃啊。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吗？就是在死海的南端啊，是一个平原，约旦河下面是死海，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城啊，叫做索尔、索多玛、俄摩拉，他们就在这个平原上哈。当时死海南部还是一个陆地平原，后来当神降灾，他们就沉入了死海的里面啊。好，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向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现在亚伯兰总算完完全全的遵行了神的话了，因为神是从他拉死了他的爸爸他拉死了以后，神就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啊、哦。那他拉死了，所以他就离开了他的父亲了。那么可是罗德还是跟着他一起走啊，所以罗德后来就总算因着这个那个地方住不下他们两边的牲畜啊、牛羊啊等等啊，所以他们终于分开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到了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那迦南地没有像平原那么舒服啊，它是有很多的山地。大家知不知道美国川普总统啊，他以前是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财主啊，是房地产的大亨啊。他讲过一句话，凡是卖房子的人他们都奉为经典啊。他讲的什么？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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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地段地段地段，对吧？你买房子的时候你真的要观察你想买的房子最好是在哪个区，那个区第一学区要好，为着小孩子的教育啊，那么那个区的文化要好啊，免得小孩子这个学坏，对不对？ 啊，然后呢，那个区啊，交通最好能够方便一点啊，那个环境啊，非常的好啊，空气好等等等等，要考虑到很多的事情。大家有没有记得孟母三迁呢？嗯，至圣先师是孔子，孟子是雅圣啊，第二名的雅圣人。好。他小的时候啊，他们本来住在一个坟场的附近啊，那常常看到人来这边祭拜他们的祖先或者是死去的亲人呐、啊，哦，所以呢，孟子天天看，小的时候的小孟子啊，天天看到这些，他也在家里面开始祭拜，那小孩子的模仿性是很强的，啊，他的妈妈说不能住在这里了，他就搬家啊。哦，搬到一个市场的附近，哎，结果那边就是常常看到屠夫啊，在那边杀牲畜啊，要卖啊，所以呢，那个小孟子啊，天天看到这个景象，所以他也开始这拿一把假的刀啊，在那边杀呀杀呀杀，越杀这个性情就越凶了。孟母说：“这样子不行，我的孩子不能够住在屠夫的旁边。”所以再去 survey 啊，哦，找到一个私塾啊，是教小孩子认字念书的一个小学堂啊，他把他孟子的家就搬到那边去了以后，哦，从此就不需要再搬了，因为孟子就喜欢读书了，他就模仿那些学生，模仿那个先生啊，他就也拿起一本比较简单的书就开始学习了啊，他就是越学越多，而且他认真的学啊，他就成为到后来的雅圣啊。但是罗德他只看到他的某一个优点，就是肥沃啊，这个地方非常的肥沃，但是他还不只看到这个优点，他就渐渐的把他的家搬啊，把他的帐篷挪到了索多玛，而且住到索多玛的里面去了。所以你相信这个是神带领他的吗？相信的请举手。好，你觉得不是神的带领，是他自己凭着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啊？因为城市的文化绝对比那个住帐篷高得多了，对不对？城市里面一定各方面都有建设啊，一定是生活更舒服更方便了更先进了，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他个人的选择的请举手。哇，都举了啊，感谢主，所以你们很有辨别力。呵呵，好，他就没有注意到说这个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的面前是罪大恶极啊。好，那个罗德不管他了，现在我们看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让罗德选了以后啊，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你举目把眼睛睁开，而且头抬高一点，这个叫举目，因为你举目才会看得比较远哈、哦。他说你就把眼睛抬高，你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地方虽然他举起的是肉身的眼睛，但是这里我们如果去更深层的思想它的话，我们属灵的眼光也要被神扩展啊！很多人他非常的满足，说我是一个信徒了，我受过洗了啊，所以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啊，那我就不错了。人家主日聚会呢，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不来，有的时候是迟到一半来啊，那我都还算乖的哦。我反正都有参加了，虽然有的时候睡晚了啊，我也是一半来，但是我总是有来，而且我还有金钱上的奉献。 我已经是个不错的基督徒了，这是他自己的看法，他的属灵的眼光就只有看这么小。但是神要给我们的 treasure， 神要给我们的产业是无限大的哦，所以我们看到多少我们才得到多少啊。所以第一，我们对于上帝的要给我们的产业是不是够渴慕？如果你够渴慕的话，你就永远的不会以现状为满足，因为你知道还有更多更多的境界啊，是我们需要去探测的。所以不要只看眼前或者是物质上的利益，要注重永恒心灵的福祉，彻底的回应神的呼召，从亲情分别为神，就回到神命定的路上去了。所以神兴起这个环境，让罗德离开了亚伯兰，他就是从亲情彻底的分别了啊，他就回到神想要他走的路上去了。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如果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第一后裔。那这个意思就是无法数算啊，多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就没办法算了。现在神再指示他另外一点，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基督徒哦，第一个属灵的眼光要打开，要看得多，要看得远。第二点，你看到了应该就是你的，可是你还需要再做一件事，就是你要起来，你不是坐在那里那就是你的啊。我们要起来，刚才是举目，眼睛要睁大，要举高啊，看得远。现在整个人要站起来去走，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地位上你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你的，但是在主观的经历上，我们必须要去走遍这个地。也就是说，你今天碰到了一点小的艰难，你要靠主得胜，那你就是走了一块新的地出来了啊。以前你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对付处理或者是面对这个艰难，但是今天你借着这个艰难的机会啊，你就靠主得胜了，胜过了这个艰难了，那你的地就扩张了一些，你属灵的产业就增加了一些，了解吗？你走过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才真正的是你的啊。又比方说你得到了一个先从小的地方讲，你得到了一个感冒啊，然后呢，我今天就先暂时不看医生，也暂时不要去药房买药，我要向主祷告，因为圣经上有说他是我们的耶和华拉法，他是我们的医治，他也是我们的医治者啊。那我就来试试看这个小感冒的问题，上帝能不能帮我直接的解决啊？我就开始祷告，夸主的宝血，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的鼻腔啊，不要那样子老是打喷嚏，老是这个擤鼻涕啊。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的喉咙啊，不要让我的喉咙那么痛啊。主耶稣你宝血遮盖我的肌肉，我的肌肉不要这么酸。你就一样的把你的难处告诉神啊，让神来帮你处理。哎，忽然你这样子很忠心的哈，而且是很忍耐的啊，这样子依靠神，渐渐的你就发现你的 症状都越来越少了，到后来你完全的痊愈了啊。所以很多人一感冒一头痛，自己都会医吃止痛药啊，或者是吃感冒药，这个就很可惜了。你最好是来依靠神啊，你从神经历到他的医治，那渐渐的你就不怕病痛了。因为你每一次得到医治，就跟神多建立了一层关系，就是说我所认识的神，原来他也是医治我的神，哎，对他的认识都多加了一份，对不对？走，这就是在走的意思。别人一生病，对，光靠祷告，没这个信心，没这个把握，一定要找医生，一定要吃一点药。但是你所认识的神是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两个都是叫做信徒，这两位都是叫做基督徒，但是他们对神的认识一不一样？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天国里面所得到的产业有大有小，这并不是说神不公平，神很偏心，它的原因是在哪里？看你走了多少。你如果常常在走，你走出来的地就是你的产业啊。比方像我的女儿，她那个时候读那个 computer science， 就也就是说她后来做的工作呢就是城市设计师。那她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她这些做城市设计师的人呢，他们最怕的就是那个 bug 啊，就是一个小 bug 跑出来啊，啊，糟糕了，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好像前面都泡汤了啊，他就一直的拼命的用各种办法去踹这个，去踹那个，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打电话来问我，我说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把刚才小家伙所碰到的这个 bug 交给你，求你掌管这个事情，赐给林小恩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把这个 bug 去掉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他说，哎，妈，我祷告以后我的心就不慌了，慌也不急了。我说感谢主，这样子你就很容易得到神的启示，告诉你要怎么做。结果过了差不多十几分钟，他打过来，他妈，那个 bug 解决了，因为上帝让我突然有一个灵感，从什么地方进去啊？解决了。他说我现在可以继续做，已经做了，做好了一些。不过我忽然想到要打电话告诉你，啊，这个是他在办公室啊所学到的经验啊，所以以后他知道了。他知道了，就是我如果碰到什么问题，无论是 bug 的问题，无论是沟通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跟一些同事沟通啊，或者是跟上面的长官沟通，他都是先祷告。他知道要祷告，什么事情不祷告，如果碰到有挫折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怎么面对，但是他是先祷告。主啊，我今天要跟我的上司要报告一些事情啊，然后他要交代我一些事情，主求你保守这个过程，让这个过程非常的顺利平安，让我们的沟通没有障碍。他经过祷告以后，那个每一次的沟通都非常的顺利，没有任何的岔出去啊，一些干扰没有啊。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每一个难处，就是先祷告，然后在解决的当中呢，还是一边心里头在祷告，主啊，我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主就随时随地的在依靠主，他就是一直在纵横的走遍他的地啊。好，那后来在14章创世纪14章啊，发生了一件 在那个时候等于说是世界大战，哈哈。两河流域，那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那个两河流域啊，有四个王，士拿就是靠近加勒底那个地方啊，以拉萨王、以兰王还有哥印王，四个王。然后他们怎样呢？他们从那个两河流域那边呢，就下来要攻打这个在死海南边的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还有一个比拉王，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索尔哈。哎，那边四个王，而且从那么远的地方来，那我们这边呢有五个王啊，那应该是他们打过来的时候应该都很累了，那我们在这边好整以暇等着他们。你们觉得是四王会赢还是五个王会赢？照这样看起来应该是五王比较占优势，对吧？就在他们家那个附近啊。四个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所以他遭殃了，因为他的城市的王索多玛王在那个五王联盟里面是打败的。你知道吗？这一支四王的军队，它是一个长征军啊，它从东北边的那个两河流域这样一直打下来啊，一路上就是打胜仗的啊。这个都是英文啦啊，比方说，打赢了那些各族的人，什么利伐因人呐，哈，利伐因人。就是巨人啊，他既然把那个巨人的种族打败了啊，还有一路上还有什么苏喜人呐、啊、哈、啊、等等，这个英文就比较难念呐、啊，中文的话就知道是什么族什么族了，最后还把亚玛力人也打败了啊，所以他们是一个远征军，而且他们是一个常胜军。他所到的地方都是打胜仗的，虽然他们的旅途是那么的遥远，所以就可见这支军队有多厉害。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曾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这是三兄弟曾经与亚伯兰联络。这个希伯伦的意思啊，就是联盟，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友谊啊，就是朋友的意思啊。希伯伦的意思是这样。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了，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精炼的壮丁318人。哦，马上出发追到但呢，追到那么北边啊，从希伯伦啊一直到北边的但。在夜间他还有策略啊，他是在夜间他自己同仆人啊，就那318个壮丁啊，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是更远的地方了啊，还有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了。他比那常胜军远征军啊还厉害，是他家里精炼的壮丁。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的同盟的王，就是那四个王啊哈。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啊，他回来的时候 到了这个撒威谷啊，撒冷是耶路撒冷以前的老的名字啊。有的人说这个王谷，这个撒威谷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后来那个吉伦西那边啊，这是一个说法。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在希伯来书里面，他特别来形容这个麦基喜德呢，就是圣经上没有记到他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然后他的族谱是什么，完全没有写，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他就是在预表基督，至高神的祭司啊。这边是他在帮他祝福，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哇，亚伯兰的军队为什么可以那么勇猛，把这个好像从来都没有失败过的这个四王的联盟打得一塌糊涂。原来那个重点是在哪里啊？从这句话，对对，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亚伯兰是不是靠自己的运气好？不是。他是不是靠自己比较厉害？也不是。是因为每一次的战争啊，那个战争都是属于主的，战争都是神的，所以他或是胜或是败是由神来决定的，看是哪一方依靠他，哪一方比较骄傲依靠自己。神就是为着他的荣耀的缘故，他决定这个胜败。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所以麦基喜德就是在预表基督。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说，我已经向天地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了，凡是你的东西，连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所以他不要落任何的把柄在这个外邦的王手中，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这三兄弟可以任凭他们拿去。所以这是表达了什么？亚伯兰的信心。他不需要从我已经掳回来的财物当中拿我该得的份，他放弃这个权利。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得获财的力量是从哪里来，从至高神那里而来。他已经够多了，他的财物太多了，他何必还要你这个外邦人？虽然他是可以拿的，因为是他打赢的夺回来的，对不对？但是他放弃这个权利，免得落下一个把柄在这个索多玛王的手里。哈，亚伯兰有那么多东西是靠，是因为我啦，我的缘故，所以他绝对不给他有这样的机会。他要把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耶和华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这是很有名的一章啊，创世纪十八章。怎样的显现呢？曼利的橡树很大，有没有看到下面两个小人啊？他就是做一个对比啊，人的高度跟这个大橡树的高度的那个区别啊。好，在这个曼利的橡树这边呢，神就显现了啊，给亚伯兰看三个。这三个神秘的访客啊，其中一位是耶和华神，另外两个其实是天使啊。好，那时正热，亚伯兰就坐在帐篷蒙古，哎，看到他们了 啊。结果亚伯兰就勉强他们一定要留下来，而且吩咐撒拉，你看撒拉在那个帐篷里啊，赶快做饼，然后杀那些肥牛犊啊，预备的非常非常的丰盛给他们吃，然后呢他自己就站在旁边伺候，那三个人就在那边大吃大喝，他就站在旁边伺候着。后来他们要走了，向索多玛那个方向看，亚伯兰也与他们同行。你已经招呼他们那么好了，你干嘛还要啰里吧嗦的，还要跟他们同行，送他们一程，表示亚伯兰非常非常的啊渴慕神，舍不得他们走。耶和华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如果没有送这一程，下面就什么事情就亚伯兰都不知道了。但是他就是这样子，还要送他们一程啊。大家看到这一段啊，你可不可以想象到，在新约里面也有一段类似的故事？是哪一个故事啊？那顺便说吧。以马忤，对，主耶稣复活以后啊，他就像几个，其实他像很多人显现了 啊，圣经所记载的就是几个人哈、啊，哎，有两个门徒，他们往以马忤斯走在路上的时候哈、啊，主耶稣就变了一个形象，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那个身体啊是跟本来的肉身啊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就故意换成另外一个面貌，靠近他们。他问你们两个人走路为什么这么忧愁啊？那他们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糟啊？发生的大事情都不晓得，以为他是一个乡下人。啊，你难道不知道吗？这耶路撒冷发生了这个一个人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已经是死了。但是呢竟然有人说他活了啊。那主耶稣就说，哎呀，你们的心怎么信得这么迟钝啊，就开始啊把圣经上关于他的预言就解释出来给这两个人听。哇，这个两个人啊那愁容就没有了。哦，原来这些都是圣经上已经预言到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哦，他们的心就开始火热这样子。啊，那个时候太阳下快要下山了，平息了，他还要往前走，可是他们就把主耶稣强留到他们要去的那个房子里，了解吗？跟这个亚伯拉罕还要再多送他们一程，很像，对不对？哎，所以他们就吃饭啊，那黄昏的时候该吃饭了。啊，主耶稣就这样子，因为他是贵宾嘛，由他来擘饼。主耶稣一擘饼，哎呀，他们看那个动作，是主啊！原来一路上跟我们讲话，让我们那么了解，而且心那么火热的这个老师啊，原来就是主耶稣自己啊！所以他们心哎，主耶稣就不见了啊，因为主耶稣还要去别的地方。去向另外一些人显现，所以他们就赶快啊跑啊跑回耶路撒冷，跟他们讲在这个以马忤斯这边发生的事情啊。好，我们接着看啊，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这是他的命定，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使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神先给他一个应许，这个地要完全的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但是呢，你必须要教导你的所有的众子啊，还有这些众子的眷属和他自己的眷属呢，都要遵守神的道， 秉公行义，才能够让给你的应许都成就了。与神同行的人的结果，就得知道神的心意，开始知道怎么样为人代祷了。好，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这个罪恶的声音达到我的耳朵了，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是不是真的像那样子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啊、若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也会知道。所以另外两个天使啊，他们写二人，因为他们是用人的形象啊，在这个世上显现，向索多玛去，但是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亚伯拉罕开始代祷了，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个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个地方吗？不为城里的这50个义人饶恕所有的人吗？将义人跟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的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啊，岂不行公义吗？主耶那个耶和华就说，好，如果我能够找得到50个义人，我就不毁灭了。耶和华说，我若是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了这50个义人饶恕那个地方上的众人。好，后来减到45个人，减到40个人，减到30个人，减到20个人，最后杀到底了。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啊那城里有10个人呢，哦，为这10个我也不毁灭那城。你看这神啊是多么的怜悯啊，只要找到10个义人，整个那个城就不毁灭。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有的解释啊，为什么杀到10个还不继续再杀下去呢？很可能是亚伯拉罕认为这个城这么多人，找10个应该是不是难的事情吧、哦、所以他就停止了。他已经杀到10个，从50个杀到10个，他觉得是可以了。好，那两个天使啊就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一个城市的城门口啊，是能够坐在那里，那这个人是很尊贵的啊，是来像法官一样来这个排解纠纷的啊，看是谁应该赔偿啊，谁是错的，谁是对的。还有呢，那个地方不只是审判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是商业的市集啊，聚集在那边。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吧，住一个晚上，清早再起来。这两个人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那是观察民风吗？在街上看得很清楚啊，这些老百姓的生活啊。可是罗德自己心里有数，你在街上是太危险了，你们这两个是陌生人，你们在街上太危险了。罗德切切地请他们这么才进去，然后呢他也是款待他们。他们还没有睡觉，哇，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围住那个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这里来的人把他带出来，我们要强暴他。因为索多玛萨德米他就是同性恋的意思。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哦，他单独面对他们，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这些罪大恶极的人他竟然称他们是弟兄，他要求取世人的认同。亚伯拉罕每次跟这些人有什么交易的时候，他会说，我是个外人，我不是跟你们称兄道弟的。 他表明他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在这世上是做客旅，是做寄居的外人。可他呢，他跟这些罪大恶极的人说，我是你们的兄弟，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拿出来领出来，正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的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就说，你退去吧，你这个人来寄居的啊，他们把他真实的身份讲出来，你还想要做官呐、啊？还想要管我们呐、啊？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城门。那两个人伸出手来，把罗德拉进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请问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故事跟这个很类似的，大家知道吗？那是在列王记下啊，就是以利沙，那个时候亚兰王要来围攻以利沙所住的那个城，那他有一个少年人的仆人啊，帮他打水的，他一开门，哇，整个的城都被包围了啊，他就很害怕，像我们就会说，哇，天哪，好危险呐、啊，怎么办呢、啊？哦，列王记下啊，好像是六七章那边。好，那以利沙就老神在在，以利沙就为这个少年人祷告说，主啊，求你开他的眼睛。就当他的眼睛一开的时候，哦，他看到更多了，这个是灵眼开了，从肉眼看全部被亚兰军队围了，从灵眼看到的事实是什么？满山满谷都是火车火马，神的使者已经在了，保护着他们。好，后来呀、啊，以利沙很勇敢呐、啊，就出去跟他们交涉啊。他说：“哎，我就让他们跟他们讲，他说这个不是那个路。”这个也不是那个城啊，我要带你们去。结果他就使他们的眼睛昏迷啊，就傻傻的就跟着以利沙往撒玛利亚的路去了，就是到北国的京城啊。哎，然后到了那个王宫啊，他就说，神啊，求你开他们的眼睛。他们眼睛看，哇，这什么地方啊，北国的王宫啊。他说不要怕不要怕，那个王就说，我现在杀他们是最好的机会。那以利沙说，不要杀他们，给他们好好的吃一顿，所以给他们预备非常好的宴席，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呢放他们回去。这是什么招啊？怀柔政策，让他们晓得我们的神比你们强大的多了，你们会摸来摸去找不到门路啊。结果现在到了以色列的王宫，是最好杀你们的机会，但是我们不杀你，而且给你好好的吃一大餐，然后再回去。所以不需要杀人，你只要给他秀一下我们上帝的能力，他们吓得以后再也不敢攻以色列了。我们的神多伟大。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战争是主的， The battle is God's。 每一次的打仗，这个打仗管你这边人多人少，管你那边勇不勇猛，不是在乎这些，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在乎人多，是在乎神的旨意，他要哪一边胜哪一边败。好、哦，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伟大的，我们不要依靠人的势力，不 不要依靠人的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因为他是主宰一切的，方能得胜啊。这两个人就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女儿啦，女婿啦，啊，还有这一个城里面属于你的人，都要把他们从这个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个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他的他两个女儿，可能是女婿，可能是准女婿啊，就是女儿的未婚夫，你们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吧，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个城啊。他女婿们以为说他是在开玩笑，怎么可能？为什么他们不信他的话？这么严重的警告，为什么他们信不来？罗德像因为罗德这个人一向与世俗妥协，未曾彰显神的同在，因此他讲话根本没有任何属灵的权威。罗德的女婿本来就是住在这个城里面嘛，从小耳濡目染，他根本就不认识神，他是个外邦人，那罗德对他们也没辙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罗德没有权柄，没有属灵的影响力在这个索多玛？为什么？因为他去索多玛是神带他去的吗？不是，是他自己要闯进去的啊，所以他根本没有神的同在，也没有神给他的权柄，他怎么去影响那些罪恶罪大恶极的人呢？所以他不会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他在那里就只能够心天天的伤痛，但是没有办法影响一个人。好，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是，但是罗德还是迟延不走。他为什么这么迟延呢？因为他不习惯立刻顺服，他听神的声音的能力可以说几乎没有，他即使听到神的声音，他也不会那么敏锐的就顺服，他就会delay，他就会，反正他就是不习惯立刻顺服，他跟亚伯拉罕差远了。两个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妻子的手，把他们拉出去，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赶快跑啊！不可回头看，因为你一回头，你的脚步就慢了，对不对？可是那个火下来的时候，你就被波及到了。”也不可在平原站住，为什么不可以站在平原？一定要往山上跑，免得你被剿灭啊！为什么这样子啊？平原当那个天火降下来的时候，就会下陷，然后呢，就落到死海里面了。就是那块平原呢，看起来像耶和华的园子，看起来像埃及地那么肥沃的地方啊，他的命运是埋在死海里啊。罗德还要讲条件呢，你看这种人啊，我主啊，不要这样啦，你的仆人已经在你的眼前蒙恩了，你又向我显出这么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我跑不动啊，恐怕这个灾祸临到我，我就死了，就说我还没逃到山上啊，我在中途我就死了。看啊，这里有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那个地方就是索尔啊，我们前面有提到过。跟神谈条件呢，好大的胆子，而且还做一个决定啊。这个天使也是好脾气啦啊，好啦，我答应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个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个小城， 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就不做什么。因此那个城叫索尔，小的意思。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一夜啊，这些事情都是在晚上发生的啊。那然后天使把他们拉出来，然后他就逃到那个小城里面，逃到那边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啊，希伯伦在左边啊，索尔在右边。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他为什么要回头看？两个天使跟他们说不要回头看，因为你回头一看，你的速度就慢了，你要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个索尔那边。可他的罗德的妻子虽然被天使拉出来了，但他的心还没有出来。就好像我们在出埃及记啊，那些人神借着一次一次的灾殃攻击埃及啊，到最后那个灾是最大的，杀长子，对不对啊？那他们才放以色列人出去。可是呢，当他们到了这个旷野，西奈的旷野的时候，摩西上山40天不吃不喝，在神的面前领受律法，他们在下面40天等不了了。他说那个威胁亚伦，你要给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啊，我们要拜这个金牛犊，而这个金牛犊的名字叫耶和华。那摩西亚伦迫于这个舆论的压力，就只好听他们的，然后就金牛犊。哇，他们就照着那个埃及的那种淫乱的方式啊，来敬拜那个金牛犊。这完全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出了埃及，他们的心还在埃及。那个埃及的那些文化、那些做法的力量还是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没有受过割礼。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啊，为这个罗德带祷的地方，向索多玛、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个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他不知道罗德的结局是怎样，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看下方啊，下方那个小人儿啊，有一个白色的，对吧？那就是罗德的妻子，因为他往回头看，他马上就变成一根岩柱啊。那现在剩下3个人啊，罗德跟2个女儿。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请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请父之中出来。所以罗德能够获救，完全是亚伯拉罕在那边一直跟神杀价杀价，杀到10个人的时候。但是这个城连10个义人都没有，所以必须要毁灭。但是呢，他纪念亚伯拉罕的代祷，勉强把他们拉出来。好，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个坡面啊，死海在下面啊。那个时候的这边虚虚的这些城市是在海平面以上，那就是以前的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啊那几个城。等到这个天火降下来啊，地层下陷，所以这个本来的很繁华的城呢，就落到死海里面去了。索多玛、俄摩拉，主前2000年亚伯拉罕的时代之前，死海南端已经那个平原啊，已经有人烟了。但是亚伯拉罕以后啊，就变为废墟了，而且被死海淹没，当地啊，它是布满了硫磺、柏油，并变得有许多的岩柱。那 罗德的妻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哈，可能是这一个吧，看起来像个女人。亚伯拉罕跟罗德有什么差别？主动积极的跟随神。在乌尔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很有钱的财主啊，他的那个房子很大，至少有50个房间给他自己的家人住，还有给他的仆人们住。而且乌尔是一个很先进的城市，他们那个地下水道做得非常的好，你看在2000多年前他们就知道要做地下水道。罗德呢，被动，由别人带到神的路上，就他跟着亚伯拉罕，盼望永恒的基业，贪图眼前的利益，住帐篷，他一直在住帐篷，他不再要求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他觉得住帐篷，因为他随时要移动，神随时要带领他往下一站，他住城市，他扎根在这个地上了。他是借着代祷在灵界掌权，他是在罪恶之城啊，还要当官。他失败以后回转归主，因为他在埃及还有在基拉尔两次牺牲他的妻子啊，说你就说是我的妹妹，免得你因为你长得这么漂亮啊，他们就会把我杀死，然后把你娶走。这个地方他的信心不够了。罗德受管教，被那四个王掳走了，结果他受管教被救回来以后，他还是原来的样子，他没有任何的长进，他没有得到任何的教训，还是这样子的顽梗。他危急的时候牺牲妻子，他在危急的时候牺牲两个女儿。罗德那个，我们刚才看到一个说，我拣选亚伯拉罕就是为了要他啊，教导自己的眷属还有儿女要遵守神的道，对不对？好让我给他的应许能够成真。所以他的儿子他的仆人都敬畏神。他一听说罗德被掳走了，318个人马上一声令下就跟着他往北边去了，对不对？他的身教他的家教完全失败。亚伯拉罕的后裔带来神的救恩，这个后裔是单数的，就是直到基督。他的后裔成为神的仇敌，后来我们就没有讲了啊，就是他的两个女儿把爸爸灌醉了，然后就跟他发生关系，所以大女儿生的叫摩押，小女儿生的叫亚门。这个后裔真的是以色列之大患，摩押亚门常常的攻击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从乱伦所生出来的孩子，生出来的这个民族啊，他们没有资格进入耶和华的会，即使过了时代以后啊，也不准进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他们是污秽的属灵的信徒，属世的信徒。所以有一次 Jonathan 弟兄说，信徒跟门徒是有差别的啊。那有一个老弟兄就非常不服气，信徒就是信徒啊，信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信徒啊啊！但是信徒啊，有属灵的信徒，有属世的信徒。罗德只知道这世界上的真神是耶和华，但是他没有跟随他，对不对？他就是看重眼前的啊，那些财富，那些丰富啊，那些有利益的事情。但是亚伯拉罕呢，其实他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他只是用一些400舍克勒的银子啊，买了一块坟地而已。他仍然在迦南地一直是做客旅做寄居的，因为那个应许要到后来很多年以后才会应验。 他是一个得胜的义人，他是一个失败的义人。其实我个人我觉得他说他是义人实在是还是很勉强。新约有一封书信里面说，他住在索多玛，看到那些伤风败俗的事情，他又不能做什么，他就只能够心里头哀痛，他只能够所做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在索多玛也不是很快乐，可他就是走不了，因为他在那边啊，在城门口做一个长老，他舍不得丢弃这个东西。可是摩西他是看与神百姓同受的苦难比埃及的做王子做大将军财宝更宝贵，他情愿跟神的选民一起的受苦。亚伯拉罕也是，他在乌尔住得好好的，舒舒服服的，主讲一句他就出发，带着所有的家当就走了，出发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是多么大的顺服，多么大的信心，我们有吗？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是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但是他属天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以信为本的人。那我们的祖先是这样子的跟随神的哈，那我们是他属灵的后裔，我们像他吗？他为罪人代求，他后来是万国之父。因为你看那个基督徒现在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而且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最近打电话，他的女儿是做牙医师啊，就专门他在 UBC 的牙医科都好几年，学的就是洗牙，跟我们普通去看一个牙医师他顺便帮我们洗牙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有一个负担，向回教国家传福音，所以他加入了一个超种族的一个世界性的机构，就是专门向回教国家传福音。那是多危险的事啊！他去年去的时候就已经看到神的保守，就是他们走在这个路上啊，那会有人接待他们啊，给他们吃，给他们住，然后呢他就向他们传福音。哎呀，马上受感动，回教徒啊，以实玛利的后代，然后他们就会把亲戚朋友都叫了来到他们的家传福音听福音哦，所以在回教徒当中有很大的复兴。那今年他又去了有的是从非洲去的，有的是从南美洲去的各个国家，有的是从美国啦从加拿大，什么都有，从东南亚。他们就是这样，三个人一对，三个人一对，就是配两个女生跟一个男生这样子就各自去传道了。那他们在走在路上啊，在那边祷告啊，就有一个女士说，你来来来，你们来我的家我来给接待你们。那他们就去了，那个小姐啊就在忙碌，在餐厅的厨房的里面帮他们预备食物。那他们就在那边唱诗歌，所以那个主人啊就听见他们所唱的诗歌。他本来一直都有一个重担在他的心里面，他也没办法跟人家讲，可是他听到这个诗歌，听着听着他完全没有重担了。哇，他就好高兴啊，他就跟他们说，你们刚才唱的诗歌我听着听着，我里面那个千斤的重担就没有了。然后他们就跟他传福音，那他也好好的接待了他们，而且那个女主人马上被圣灵充满，回教徒。 最后他暴露他自己的身份，他说我在这个国家里面的身份就像 FBI 在美国的身份是一样的，所以他里面充满了许多许多的重担，因为他的工作的缘故不能跟人家讲啊，他只能够自己承担。哦，后来他的心向主耶稣敞开，他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他就觉得他们这一次去神做的工比上次更大，所以回教徒要信主了。嗯，好，他只能够做的就是一心伤痛，但是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没有权柄做了。他既来了就要叫四，这是圣灵啊，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跟他们介绍圣灵保惠师。保惠师来了呢，就会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罪不信我贪污啊、舞弊啊、骗人啊、杀人放火啊，这些都是因为不信耶稣的缘故，所以他就没有那个标准，才会衍生出其他的罪。但是那个根源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个我们以后再解释，你们不再见我。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是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三方面啊，这个世界，这是一个系统，撒旦所控制的世界。这个系统里面包括了什么？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希望做高官，就像罗德那样子啊，希望做领袖，高人一等，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受了审判就没有了，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亚伯拉罕他现在是信心之父，他的后裔遍满全地。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得胜了又得胜了，他比那在世界上的世界的王大多了。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这个你相信吗？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那个本质啊，就是胜过这个撒旦的生命。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胜过世界的是谁呢？那就是那些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呢。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要保守自己，或者说呢，从神生的啊必会保护自己，不能离开耶稣，要保护自己，让主耶稣的生命一直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那恶者就是那撒旦呢，就没有办法害他了。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说世界有的时候用埃及来代表啊，有的时候是用其他的来代表，但是他的统治者就是撒旦，他用这个权位、用金钱、用情欲啊！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教育是怎么样？台湾在酝酿把同性恋、把多元文化啊、多元家庭要放到小朋友的教科书里面，这是属撒旦的文化、教育。还有艺术，你看看现在的那些电影电视剧是不是充满了色情？我们再看看法律，法律应该是最纯洁了吧，这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了、 至少台湾是这样，法律是跟着执政者是哪一派，是绿的还是蓝的来偏斜啊。还有军事，军事越来越强，那个武器啊啊越来越更新越先进，它的目的是什么？杀人。这都是那个恶者，源头就是那个恶者。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而且将智慧，这个智慧是真智慧，从神来的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个智慧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就是要保护自己啦啊，就是前面那个保护自己，远避偶像，因为偶像的源头就是恶者。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好了，雅各书说啊，你们这些淫妇啊，岂不知与世俗做朋友，就是与神做仇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他这个经上就是刚才那个申命记啊，其实有好几个地方，我只是取了一个第四章的。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的。我们再看保罗说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的愤恨啊，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这个心想要与世俗为友了，就开始偏了，偏到那个邪恶那边去了，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你们要谨慎啊，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就是讲的以色列人啊，那个在地上警戒的就是那些摩西的律法，在西乃山上所传给他们的律法，跟他们所立的约旧约哈，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呢。这再一次的话，要震动天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有的时候聚会有人迟到是不得已啊，可能临时发生了一些状况啊，就必须要迟到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迟到，因为我们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侍奉啊，有的时候是翻译成敬拜，也许有的人他会有一个筛选，这敬拜嘛，唱唱歌而已嘛，那我们迟到一下无所谓，我们听听后面的讲道就好了，这是你的想法。神很看重敬拜，因为神是住在敬拜之中的。我们将来到了天上，如果神接纳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到天上去啊，我们在那里是无穷无尽的敬拜，而且每一次的敬拜的灵啊都是新的，所以我们是唱新歌在那里敬拜神。如果你在地上把这个敬拜看成无所谓的话，你这个是在虔诚敬畏的心吗？ 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好，快完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自急忙，也不自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耶和华在我们的前面引导我们，耶和华也就在我们的后面保护我们。那么这个巴比伦在启示录里面有最好的解释啊，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扛抬耶和华的器皿，我们有没有扛抬耶和华的器皿？没有啊，我都没有上台讲道啊，我也没有做小组长带大家呀。可是至少你有一个工作，你有至少有一个一千两银子是什么？祷告。祷告就好像把一千两银子存在银行里面，你祷告这个人他被扶起来了，你祷告那个人他的家庭的困难解决了，你祷告另外一个人啊，他的病得到医治了，你知道这些全是很高的利息，了解吗？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务要自洁。所以你不要说啊，教会并没有给我什么身份，也并没有派给我什么这个服事的内容，那我就散散的啊，我就做一个 layman 就是平信徒。平信徒是什么意思？躺着的人叫做平信徒。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虔诚敬畏的心侍奉这位是烈火的神啊。所以要殷勤，不要懒惰，要记住我们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一定要自洁啊。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这就是最后的世界末日。现在开始讲的有当时应验的，也有远程应验的，就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达到穹苍。亚伯拉罕他就离开加勒底的那么豪华的居所，住在哈兰，奉献所有的一切主权都是归给神。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逃脱，以欢呼的声音宣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我又看见从，这是启示录，注意听啊，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要从那个城出来啊，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个就是最后的审判了，要快点从那个里面出来了，不然他的灾殃你就也遭到了，你就也牵连到了。所以圣灵来了，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为罪为义责备自己，而且也为审判会责备我们，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执行这个审判的时候了，而且年日不会太久。你看连回教徒都这么复兴，一听诗歌马上重担就没有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这都是世界上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所以这个日子是已经定了，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像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去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还有呢，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在床上可能是夫妻啊，也可能是哥哥弟弟或者是姐姐妹妹，同睡在一张床上啊，有一个被提了，提到主那里去了，有个被撇下了，没有被提。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这是讲到凌晨了啊，很早的早晨，忽然一下子一个不见了，一个还在继续推。在田里是讲到大白天呢，在田里做工，忽然一个不见了，另外一个还在田里。我们的结局是哪一种，我们自己决定。好，关于那个巴比伦，启示录十七章跟十八章啊，我就稍微做一点解释。加勒底的乌尔，主耶稣为什么要他出来？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偶像的源头，叫做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就是在那一带的地方。他至少亚伯拉罕所住的那个乌尔城，在那个城里面有2000种宗教，就是2000种拜偶像的教。所以巴比伦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之母。那这些宗教流传到日本啦、啊，流传到马来西亚啦、啊，流传到香港，流传到甚至于新加坡各个地方，它又会再产生一些新的宗教出来。你看，像佛教就好几种了，对不对？嗯，日本的不一样，台湾的也不一样啊，等等。所以就不止2000种啊，还有道教啊，等等。所以启示录十七章是讲到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它是怎么样被受审判。那么十八章呢，是讲到这种财富、政治、经济的这种繁荣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个时候我刚刚来，我刚刚的搬到这个加拿大来，是在2001年8月1号。那有一天在礼拜五的晚上，我就做梦啊，那个梦我就不讲了。然后到了下个礼拜二，就是911。911那一天，我所看的经文，就是我照着次序看，就是启示录十八章。所以这是一个 sign。就是主要我注意到这个世界的审判啊，所以我今天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审判的日子临到了，我们要赶快离开，要赶快出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像亚伯拉罕一样，一听到神的旨意马上就顺服，不要像罗德那样子拖拖拉拉，因为他没有养成这种顺服的习惯。亚伯拉罕他的眷属，他的儿女都是敬畏神的，所以因此神拣选他的后代成为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族，做给全世界做一个 sample， 就是一个信神的百姓应该是像这样的。可是失败了，他们后来拜偶像，南北国，北方就被亚述则歼灭了，南方就被巴比伦，当时的巴比伦掳走了。那只是一个预表，将来宗教的巴比伦 和这个财经、政治、军事的巴比伦，他们都要受审判。宗教的巴比伦先受审判，然后接着很快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日子已经定了，就像罗德遭审判的那个日子是早就定了，挪亚的洪水来那一天日子已经定了，所以他一定会来，我们必须要面对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听圣经上的话对我们的警戒啊，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的永恒的结局啊。